大家好，今日系5月25号，礼拜一，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由于华盛顿方面而家要求将1000亿美元嘅冻结资产同核让步挂钩，美伊协议将会被完全取消。德克兰方面拒绝呢种挂钩，白宫收回咗已经基本谈妥嘅讲法。美国高层官员而家表示，呢项协议可能会破裂。早前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表示，同伊朗嘅协议得到咗区域支援，但核协议唔可能喺72小时内达成。川普总统今朝发咗一则贴文，附上咗导弹摧毁咗伊朗船只嘅动画。有人认为呢一个系协议唔成，要开战嘅信号。而今日早啲时候，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扎什基安接受采访嗰阵表示，我哋准备向全世界保证，我哋唔会寻求拥有核武器。但是根据《金融时报》攞到的泄漏商业和航运记录，伊朗革命卫队透过阿联酋的采购网络，秘密向中国采购用在无人机和导弹计划的先进卫星通讯装置。调查显示，阿联酋一家公司协助 IRGC 攞到敏感技术，这些装置后来用在伊朗对美以空袭的报复行动，向阿联酋发射了大量无人机和导弹。记录显示，2025年末 ,IRGC 透过位于哈伊马国的泰勤公司，在中国 Starwing 公司拿到军用级卫星天线，货物在上海出发，经杜拜杰贝阿里港中转，最终由伊朗船只运回阿巴斯港。即使西方长期制裁，伊朗仍然透过第三方成功绕过管制，而阿联酋后来成为了伊朗报复攻击的主要目标之一。分析认为，这个是伊朗能够持续强硬的原因之一，这个不是单一采购方案，而是中伊军事合作在制裁之下的最新例证。他说明在现在大国博弈入面，技术扩散比想象中更快更隐蔽，亦都令海湾国家陷入经济上依赖中共，军事上又被中共技术武器威胁的两难境地。此外，今日日媒披露了一则好有疑似的消息，习近平在美中首脑期间点名批评高氏首相和赖清德总统，但川普总统完全不附和，反而说高氏首相是一位出色的主管人。据日本读卖新闻和日本电视台等媒体24号报道，在14号在北京举行的美中首脑会谈入面，对于习近平点名批评高氏首相，并表示日本的重新武装路线正在给地区和平和稳定带来严重威胁。对此，川普总统并未表示赞同，反而表示高氏首相是一位出色的领导人。在同习近平的首脑会谈之后，川普在返美国的专机上面打电话给高氏首相，向高氏说明了会谈内容，估计亦都谈到了上述内容。外界认为这个是习近平试图通过将日本首相和他视为独立势力的赖清德一并加以批评，以此来间日美同盟的尴尬结局。此外，台湾的军事能力越来越强悍。今日台湾向中国发出了令人不寒而栗的信号。一架台湾的 F-16V 战机利用先进的追击手瞄准吊舱，悄无声息地锁定一架中国的 J-16 战机。而中国飞行员毫无察觉，没有雷达警报，没有电子信号。分析人士指出，这一架台湾战机本来可以发射一枚 AIM-9X 响尾蛇飞弹，在中国飞行员仲未察觉自己已经被锁定之前，就将 J-16 击落。公开的影像显示，该机对中国战机引擎喷嘴的锁定画面清晰无比。这个不单止是一张相，更加是一个警告。分析认为，台湾这种无声锁定宣传展现了不对称的抵抗意志和能力，令中共不敢轻易低估。再加上美国和日本以及亚太地区盟友的支援，真正的关键是吓阻成功，令中共觉得打不起而不是打不赢，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三高问题源头就在肝、肾、脾脏那里，血压高要疏肝，血糖高要补肾，血脂高要健脾，一项一项地来调理，是不是太麻烦呢？三高代谢补纯天然草本，一次就顾到三个脏腑的器官，先疏通再调理，帮你恢复身体代谢，冇副作用，唔使惊伤到身体。而家就打电话或者上健康520官网搜寻三高代谢宝，令到三高真正调理落嚟，唔系压落去。
23号下午，美国白宫传出枪声，一名21岁嘅枪手贝斯特喺白宫周围开枪，被特勤局当场击毙。喺枪击案发生之后，美国总统川普首度对外发声，佢先系多谢特勤局同执法人员，同时说明呢名枪手嘅背景，直言枪手可能对白宫有某种执念。川普早前喺 Truth Social 上发文指出，枪手已经喺白宫附近同特勤局交火嘅过程中丧生，佢过去曾有暴力记录。川普坦言，佢可能对美国最具象征性嘅建筑抱有执念。川普感谢特勤局同执法人员对枪手采取迅速且专业嘅行动，并提到呢件事距离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嘅枪击事件仅过去大约1个月，再次凸显未来总统安全防护嘅重要性。川普强调，华府需要塑造前所未有、最安全且最严密嘅总统维安空间，因为美国国家安全需要佢。
25号消息，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迅速蔓延，规模同速度已经引起国际高度警戒。世界卫生组织将刚果境内风险评估由高调升到极高，区域传播风险维持喺高级别。WHO 总干事谭德赛认为，而家确诊病例只系冰山一角，实际疫情规模远远大过已知数据。呢场疫情已经蔓延到3个国家，出现咗跨社区、跨隔离线传播，仲有着咗防护装备嘅医护人员都感染埋。病毒株致命率高达50%，而且现有嘅埃博拉疫苗对呢只病毒株效果有限，大大增加咗防疫难度。专家警告，如果照而家咁嘅速度发展，有可能会超过2014年至2015年嗰次大规模爆发，造成严重嘅区域公共卫生危机。资深媒体人唐浩对新唐人指出，埃博拉潜伏期可以长达21日，疫情其实2个月前已经爆发，隐形传播范围难以估计，已经扩散到乌干达等邻近国家。国际卫生机构特别担心矿工流动、跨境商人同转机航线有机会导致跨国传播。中国同非洲人员往来好频密，面临比较高嘅输入风险。中国系非洲学生重要嘅留学地，唔少刚果嘅年轻人都去中国读学位。同时，中共喺非洲庞大嘅矿产投资，吸引咗大量刚果商人嚟中国，亦都有好多中国企业同劳工去刚果做事。据民间推算，在刚果的中国侨民约15000到50000人，多从事矿业、群居且卫生差，而助长病毒传播。美国前陆军研究院病毒研究员林晓旭分析，刚果、乌干达和中国在矿业、工程、贸易、高校留学生等方面有很密切的联系，一旦潜伏期的人返国，输入病例的可能性会高过大多数国家。他提醒要留意高风险环节，包括非洲返国者早期症状很容易被人误诊做普通感冒或者辐射。同时，如果医护人员没有掌握到旅游史，在诊疗过程中都有机会暴露。另外，陪护、家庭照顾和遗体处理都是主要的传播途径。唐浩强调，未来2周会是观察疫情会不会演变成全球大流行的关键时期。他提醒，中共过去对新冠疫情的隐瞒已成教训，官方资讯常常报喜不报忧，市民应提高个人的防护意识。
我哋嚟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近日遇到今年以嚟最强嘅暴雨袭击，山洪、滑坡同埋泥石流接连爆发，其中位于高山地区嘅金家河村成为重灾区，房屋被冲毁，农田被淹没，道路中断，通讯瘫痪，成条村一度同外界失联。有村干部形容金家河村几乎全部唔存在啦。目前仍然有村民失联，外界担忧实际伤亡恐怕仍然增加。5月17号上昼起，石门县遇到持续强降雨。由于当地地处湘西北山区，河谷密布，地势落差大，洪水在短时间内迅速爆发，有多地出现山洪和山体滑坡。位于南北镇平均海拔大约1200米的金家河村，是常德市最偏远、海拔最高的村庄之一。这里很快成为重灾区，一度沦为同外界隔绝的孤岛。根据澎湃新闻24号报道，村会计田昌燕接受《萧商晨报》采访时表示，18号凌晨3点左右，当地开始停电，手机信号和网络全面中断，成条村几乎失去了对外联系能力。 一名村官22号直言，洪水将村庄几乎全部淹没，我哋金家河村可能唔存在啦。目前已经确认至少有一人遇难，仲有多人失联，道路几乎全毁，搜救困难重重。唔少喺外面工作嘅村民因为联络唔到家人，紧急返乡。上年喺石门县城工作嘅闵先生表示，68岁嘅父亲独居村中，家中监控显示洪水来袭前屋内已经开始入水，但家人始终无法联络到父亲。冇几耐之后停电断网，监控亦都中断咗。另一名村民李女士表示，祖父母同埋舅公亦都喺洪灾中失联，其中奶奶已经确认遇难。红星新闻就报道，在广东工作的黄先生在返乡之后确认78岁母亲的遗体，但83岁的父亲和80岁的舅父仍然失联。截至5月22号晚，中共官媒通报，石门县这次强降雨已经造成至少7人离世，14人失联。但由于部分偏远山区交通和通讯仲未恢复，外界关注实际灾情和失联人数是否仍然被低估，仲有待进一步确认。
大纪元报道，美国前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在国会听证会上呼吁公开谴责和抵制中共强行摘取器官的行径。在建国250周年之际，美国人必须记住宗教自由是美国的立国之本，美国必须捍卫宗教自由。布朗巴克在发言中讲，法轮功学员经历了系统性的强摘，这一切正在发生，而且仍然在继续，而实施这一切的是一个邪恶的政权，中共。布朗巴克呼吁美国应当领导一个全球联盟，公开谴责活摘行径，并采取具体行动，制止国际社会对此类行为的共谋。同时，白宫或者国会应该主办全球宗教、民主和政治领袖峰会，倡导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所有人的宗教自由。布朗巴克大使在5月12日发表他的新书《中共对信仰的战争》时受访，他表示中共极度经法轮功，法轮功代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他表示在美中谈判中，川普亦都应该提出中共活摘的议题。我认为他们任何时候都应该提出这个议题，全世界只有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在人权和宗教自由问题上发挥强有力的领导作用。
你以为眼睛老化只是老人家的问题吗？错了，现代生活中的蓝光、空气污染，还有经常挨眼瞓，都是在处加速眼睛的老化。健康520的这一款润眼宝 Eye Moist 特别针对这一点提供了全方位的保护，它包含蓝莓、接骨木莓和松树皮，能够提供满满的花青素来到抵御自由基，并且延缓老化，再加上维他命 C、E、酵母西以及葡萄糖酸锌，能够精准地维护眼睛的微血管健康。这个就好像帮双眼补充专属的综合维他命，令到双眼从里到外强壮起来。为了令到营养能够深入到眼部，它还添加了 C3 姜黄素来到促进血液循环。每日两粒，轻松地维持好眼力。现在购买3樽还有7折优惠。快啲点击下方链接，或者上网搜寻润眼宝，照顾好你嘅灵魂之窗。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看点，再会。